今天晚餐聊到美国卖台湾武器，还有在亚洲国家中，美国比较可以相信、敢放高科技武器的地方只有日本，所以就聊到了军备竞赛，然后以及苏联是怎么被军备竞赛给拖垮的。
大陆都已经打到陆地上了，你有坦克有什么用？你没有了制空权，你光有坦克有什么用？那不就是一堆废铁吗？你如果没有了制空权，坦克在那个地上，你跑得再快，你能跑过飞机吗？对啊，所以根本台湾买那些花了100多亿买那些坦克，根本就是一堆废铁。你总不能把坦克开到沙滩上去，在那边滩头蓄力吧？那没有用的东西啊，那个，所以那个整个就是乱买。像上次给台湾气象军购的那个东西，其实真正可能有用的就一两样，对啊，可能鱼叉飞弹可能有用一点，其他的都没什么用啊。
因为要买什么，可能也不是台湾决定，
没错，
就是到可能美国开一个清单，这些是你要买，
而且
然后这些要多少钱这样。
而且美国还不敢把最好的武器卖给台湾，
哦，怕大陆生气。
不是，
不然为什么？
因为一旦大陆打过来，那些武器就变成中国的。对啊，就所有的机密是最顶尖的东西，就全部是中国的。你知道之前美国和大陆在2000年的时候，南海有撞击事件，你知道这个事情吗？然后那个飞机被撞了以后，它发动机引擎失灵，它就直接紧急迫降在大陆的海南机场，海南的军用机场。
哦，记得，对
对
对
啊，
对。
然后所以他们那个飞机在迫降的时候，驾驶员在控制上面所有人，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
把所有
销毁
东
里
西
面的
让，
资料，
对对对。
对啊，所以他们很怕这些关键的东西被大陆获得。可尽管是这样，最后那个飞机也是被大陆拆的，就拆的都是 piece by piece 的。所以
抱着一堆铁回去吗？
没有啊，最后是那个双方是相持不下嘛，最后是俄罗斯出面调停，俄罗斯派军用飞机去大陆把那些零件，把那些 piece by piece 的东西运出来，运到美国去。
为什么美国会相信俄罗斯？
因为
俄罗
美
斯是
国
跟大陆一伙的吗？
那个时候还没有了，而且大家都不买对方的。美国人说你要还我整机，我说大陆说你就不可以整机动，你敢这样进来，我不让你把它拆散了，我就不让你出去。
可是他也不是故意进去的啊，
是啊，他是故意的，因为他只有在那边迫降啊。
对啊，他是迫降嘛，
可是不
他不
管
是
了，
故意要去那边。
没有经过我的允许，你就是侵入我的领空啊！你
那
侵入我的领空就是被击落的。
但他迫降前，他应该有说他要迫降，可
没
不可
有，
以？
他没有紧急。
那他不怕万一真的被击落吗？
他们这边也不会讲中文的，他怎么跟你说紧急的？大陆的那个军用机场也没会讲英文的，谁会听得懂你讲英文的？
哦，但民航的话就是英文，军用的话讲中文。
对啊。然后即使那样，它上面每一样东西都被大陆给拆散了，连里面所有的设备都被拆散了。
那他们要在飞机上摧毁也很难摧毁，他也没有碎纸机，那这搞不好，
没有，他
碎
就是
纸
把
机也
里面
可
的
以
所有
拼
的
回
资料
来。
全部删掉，他只能
电
把那
子的
资
可
料
以删。
电子的资料删掉。可是所有电子设备把大陆全部都拆散了，全部拆散，全部都是零件。
研究美国现
不
在
管
处
是不
于
是
什么
一
形
方面是研究，另外一方面就是那个，还有你记得上一次美国日本空军有一架那个 F-35 坠落在海里面，然后日本和美国出动，因为它那个海比较深，可能大概就是属于日本的外海了，可能已经有几百公尺深，很难打捞。可是他们怕大陆和俄罗斯去派那个潜艇去打捞，他们当时就是出动了十几艘军舰吧，还有那个飞机，就在那附近一直巡逻，就不让别人的靠近，就是他怕你别人
可是
万一
他不可能永久巡逻啊！
然后他们再安排人去打捞啊，就一定
哦，
要把那残骸捞出
结
来。
果我捞到了。
具体我就不知道了，应该是吧？他不捞到，他那些人就会离开，因为那是国家机密，那个东西一旦被大陆和俄罗斯获得，他的机密就全没了，对啊，所以他就控制得很严。对于美国来说，他最尖端的武器只会放在日本，在亚洲地区他只会放在日本，他连韩国都不相信，韩国的
是啊，
装备都不是最新的。
他怎么那么相信日本？
因为日本
没有自己的兵，
孤悬不是日本，一个是孤悬海外，这是一个；第二个，美国在日本的驻军很多，然后你像那个整个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大的军事基地在哪里？
冲绳。
就是冲绳。 冲绳还有那个横须贺是海军基地，冲绳是空军基地，
嗯，
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基地，然后那个横须贺是日本美国第七舰队的司令部所在地，所以他基本上美国在日本做了差不多有十万的军队，所以他绝对可以，他以及他的那个规模绝对可以抵抗，就是一个国家至少一段时间的攻击，然后他本土就调部队过来了，所以他比较不担心说武器在日本会被抢走会拿下去，对，而且日本毕竟日本比较大，他服务员比较大，而且日本自己本身日本自卫队的装备也是比较好，日本自卫队的装备和训练也其实在亚洲也是算是 top 的，
是，
所以他比较，
所以他只是美其名叫自卫队，但是他的那个攻击力量还是很厉害的嘛。跟一般国家，你叫什么国家的军人比？
他叫自卫队，是因为他只是名义上叫自卫队，
不能有军人嘛？
这个其实我觉得讲起来久了，因为刚开始二战刚结束的时候是，就他的自卫队真的是只有自卫，只有轻武器，连重武器都没有的，
嗯，
所以他真的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比如说他的空军那时候可能只有侦察机、反潜机、巡逻机，他连什么战斗机、轰炸机这些都没有的，
嗯，
可是因为不久就二战，就是韩战爆发嘛，韩战爆发以后，那美国就是发现，哎，这个共产势力已经侵入了这个朝鲜半岛，
嗯，
所以他们后来就开始。1949年，大陆把红色中国嘛，整个中国全部变成红色的了。然后接着那个韩战爆发，那他就说，哎，这个苏俄的势力已经从大陆快蔓延到这些沿海的岛屿来了。所以他那时候开始觉得说，他改变政策。他1945年的时候其实是他是不准日本运用武力的，但是他到了1950年以后，韩战爆发以后，他就开始改变思路，就是允许日本开始扩军。然后允许日本开始装备重武器，然后允许日本。
但是也在美国的监视跟控制下。
对啊，是啊。一定是在美国的那个监视和控制之下的，对啊，但是不管怎么样，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日本它又慢慢又装备起来了，所以它的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它的质量比较高，就是按台湾讲的品质比较好。
因为之前就有说过啊，日本虽然没有核武器还是什么，但是它只要要做的话，它可以在一天内就做出来。
讲一天是有点夸张了。但是很短时间就可以做出来，这是真的了。因为做核武器比较难的是，就是那个核裂变和核聚变相较而言，核聚变是更难的。
嗯。
可是日本的那个核电站都可以做出来，所以在这个方面，在控制这个核裂变和核聚变这个技术方面，他们是绝对有这个技术。
嗯。
然后那个原材料它也有，因为核反应堆里面的原材料它都有，所以它拿出来就可以做。
万事俱备。
对，它就是。他有能力做，只是他要不要做的问题，因为他做对他来说可能没有任何的好处。对，他做了首先会被别人打。对啊，他不做说不定还能活得久一点。
现在谁敢打他？美国军人都在那
儿。也不是啊，如果他要做的话，首先美国就，而且也是
大陆要打他，
而且也违反他的宪法。
哦，
他的宪法就是他宪法到现在还没有修宪，就是他没有对外发动战争的权利。
嗯嗯，
对啊，他以前是可以对外宣战，他现在是说
没有宣战权，
不可以宣战，他只有保卫。当别人打他的时候，他可以自卫，
嗯，
但是他不可以去对别人主动宣战去攻击别人。
嗯，
他的法律是这样规定的，对啊。所以那个以前那个安倍的时候曾经想修宪，对啊，可是修宪的，第一个就是说整个东亚国家对他的这个敌意还是存在，就是之前被他侵略过的那些国家对他还是有敌意，这是一个。所以你如果要修宪，这些国家都会反对。然后第二个，日本国内的国民其实他们也不见得想再去发动战争了，因为
对啊，
因为那个战争
没有人想发动战争吧？
对啊，因为日本人他们发现，后来日本其实觉得说，当初通过打什么那个二战，日本其实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反而国家都是蛮不创意打的。现在通过发展经济，他一样可以过得比以前还好，他获得了比以前更高的社会地位和别人的尊重，那何必要去用通过战争呢？
嗯，
对啊。所以其实在日本国内，这个修宪这个也不是获得很多人的支持。
嗯，
对。
就像那个什么大，所以那个比如说美国卖那武器给台湾，然后大陆在警告嘛，他警告的到底是美国还是警告台湾？
都有了，但是大陆那个只是象征性的叫一叫，因为。
大陆也知道那没有什么用，是不是？
那个能有什么用呢？那个台湾现在想做的事就把自己变成刺猬和豪猪嘛。
嗯。
刺猬和豪猪就是变成说， 你要打我的话，你自己也刺的手上都是伤。可是他能做的就是把自己变成刺猬，对啊，你刺猬永远不可能变成一只大熊的，你知道吗？因为你就那么小的体量。
嗯。
然后台湾现在的那个防空飞弹的密度已经全世界算是最高的。
真的假的？
对。可是没有用啊，你就是最再怎么高，就是讲难听的话，每个人给你配一只，
嗯，
对啊，也不见得就能派上用场。就是我如果真的要打你的话，我还是有办法的，对啊。你防空飞弹没有了雷达，那就像瞎子一样，你自己用肉眼去瞄准嘛，怎么可能的事情？所以其实防空飞弹那个东西，前提条件是说你的雷达系统、指挥系统还存在。你雷达系统、指挥系统不存在了，你那个防空飞弹当瞎子啊。
嗯，
对啊，所以那个根本不用，只要把几个重要的几个这个雷达站给摧毁掉，
嗯，
然后把那个指挥中枢给摧毁掉了，其他的那个都是，那个就相当于是什么，就像一个人的神经被摘除掉了以后，
嗯，
你拳头再大，肌肉再强壮，你神经没有了，你就是个傻子一样，那没有用的。
嗯，所以就是其实不管美国卖什么武器给台湾，大陆其实根本就也。对刀也没什么威胁嘛，只是就是他
那个威胁
上必须
那个威胁很有限。坦白说，那个威胁很有限，就是比如说像现在这次卖给大，这次美国好像最厉害的是一种火箭炮，可以打300公里，可以打到福建沿海。
嗯，
那台湾海峡100多公里嘛，
嗯，
所以如果把那个放在新竹的话，那个100多公里可以打到福建的境内了。嗯，对啊，然后如果把它放在那个金门马祖的话，如果放在马祖，说不定还有可能够到什么浙江。
嗯，
对啊，对啊。然后还有什么那个什么鱼叉什么增程飞弹可以打300多公里，说啊，如果放在马祖的话，说不定有可能可打到快打到上海了。
嗯，
应该打到上海了，我觉得那个讲的有点夸张。但是就是反正意思是说，以前那个武器可能只能打100-200公里，就是基本上控制在台湾海峡中间，
嗯，
就不会再过去。现在就是说我可以打到你了，
哦，
对。但是那个第一个是数量有限，
嗯，
坦白说那几百枚那个飞弹和几百枚那个火箭弹。
嗯，
打到大陆那个地方去，根本就像被蚊子咬了一下以后，你说会不会有伤害？一定会有伤害啊。
嗯，
对啊，对啊。可是那个伤害会是致命性的吗？不会啊，就像蚊子咬一下而已。充其量是蜜蜂蛰一下。
嗯，
但是我如果今天要跟你这个蜜蜂来打架的话，蜜蜂你蛰我一下，我就把你打扁了。
嗯，
对啊。所以那个怎么讲呢？就是这个东西对大陆来说是只是让那个代价。付得高一点，
嗯，
对啊，可能会多死一点的，
嗯，
对啊，可是不会影响整个结果，
嗯，
但是对台湾来说，就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那种壮胆吧，就是像台湾讲的说，
哦，
我现在有不对称的战力啊，你敢打我，我也敢打你哦，你能打我，我也打你，然后就是大家拼个鱼死网破啊，可是那个没有什么用，中国大陆决定一定要打的时候，不可能不死人，
而且应该是打的那一瞬间就打了。
对啊，对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对大陆来说，其实未必不会是，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我觉得啦，如果是聪明一点的人的话，我觉得其实也未必不是一件怎么讲坏事。
嗯，
就是对台湾来讲，就是你采购了那么多军火，你一定会是挤压其他的预算嘛？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你经济你钱就这么多嘛？
嗯，
你今天拿更多的钱去。贡献给美国买了一堆没有用的武器回来，对大陆来说，这个就是穷台政策的一部分的。
嗯，
就是你的经费全部用来去买武器、买军火了。可是武器、军火那个东西是不会产生任何价值的。
嗯，
他买来以后就是放在那边，然后生锈、烂掉，然后丢掉。
嗯，
对，它是没有任何的价值。
要花钱保养它。
对，而且因为台湾的那个湿度又很高，
嗯，
所以基本上台湾的武器装备的那个妥善率很难保养的很好，就是因为。你在高湿度的情况下，像你那种像之前台湾买美国的那个什么重型鱼雷，
嗯，
那个鱼雷大概是它的有效期是10年，
嗯，
它的寿命就是10年，10年到了以后，你要送去美国去，要把它再更新换代，再重新整理
upgrade 一下，
对对对 upgrade， 然后就把它再可能再能 maintain 一个10年，对，可是。你当初买，比如说100万买进来，
嗯，
然后你再去把它maintain一下，可能又花了70万，
嗯，
可是你在maintain下来那几年，能用的那几年，其实讲难听的话，那个品质到底怎么样，你也不知道，
嗯，
而且因为那个武器装备也是需要保养的，那些东西买来了后，你不把它妥善的保养，就放在那边就是在生锈，
嗯，
可是你要好好的保养的话，你就是要建什么 那种有放出，
就是
恒湿恒温的那种地方去储藏它们。
嗯，
那就是更花更多的钱。
而且这些武器都很大吧？
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讲，美国人卖了很多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用的武器。那个、东西
大陆应该也知道啊，就台湾买这个并不是真的为了要打大陆。
大陆根本不怕台湾打我，大陆巴不得你来打，你打了以后我可以借口对你动手啊，
就可以把台湾收归国有这样。
对啊，那你动手，我现在真从没有理由，你敢动手，那我就动手了。对啊，
同意。
对啊，所以那个东西，我觉得讲难听点的话，买那个第一个他是不得不买，因为美国人说你要买，你能说 no 吗？
嗯，
对啊，我在国际上这么挺你，你敢说 no？ 那你不想活了你？对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台湾也是觉得说我买了这些武器以后，老百姓安心嘛，尤其是他那个支持者那种，哇，美国人替我们，你看买这么好的武器，我们就不怕了，就给自己壮胆。
嗯，
对啊，所以他一个是不得不买，另外一个是买了对他也没有坏处，那就买啊，反正又不是花我的钱。
嗯，
但是对大陆来说其实是没有什么伤害的，对，真的伤害的其实是一般的老百姓，因为你这个东西是不知不觉的，他这个东西有点像是毒药，像那个毒上。吸毒的那个吸毒的那种毒药，
嗯，
就是你刚开始吃你会提神，
嗯，
会产生很多兴奋感和幻觉，
嗯，
可是时间久了以后就要更大的剂量
啊，
哦，你才能换得那种短暂的兴奋和刺激，
嗯，
可是久了以后就是你就是欲罢不能，就是没办法摆脱它，
嗯，
那最后整个身体被掏空了，这些武器对台湾来说可能只是短暂的刺激一下，
嗯，
然后可能是能提振一下那种信心，就是哇，我们这些武器我们就不怕了，对啊。可是其实，在大陆眼里，就是包括我这种门外汉的眼里看起来，其实那个根本就，怎么讲，不经打的啦。
嗯嗯，
对，因为武器装备是一方面，像台湾之前有什么我们熊二、熊三多厉害，可之前不是那个高雄在保养那个飞弹的时候，就一颗飞弹就打误错就打出去了，
嗯，
然后就把一个渔船给打掉了，
嗯嗯嗯。
还好他只是打了自己的渔船，他今天如果打的是大陆的渔船或大陆的军舰，那两岸战争就打起来了，这是第一个，在双方都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
哦，
第二个就是一艘那个自制的那个比较便宜的，可能100万台币，
嗯，
就这么把自己渔船打掉了，然后浪费不说，但另外一方面说明你根本这个在维修保养的那个人的素质都不够。
嗯，
对啊，然后那个武器装备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要怎么操控它。
嗯，
啊，现在不是台湾开始讲说要什么增加了多少个后备旅？
后备什么？
后备旅。
后备旅
是军队的一个单位嘛，叫后备
后
备
后备
后备役。后备役以前都是那个教招嘛，
对对对，
以前教招是2年一次，
对，
然后一次一个礼拜。
嗯嗯。
现在变成每年一次教招，每次2个礼拜。
嗯。
然后呢，又新增了5个后备旅的名额。所以每年可能大概有，每一年可能有10几万人要这个要接受教招。
哦，就是被教招的人更多了。
每年教招的人更多，而且更频繁，每一年都要去。
嗯，
可是每年去也就是去2个礼拜，说2个礼拜能做什么？对啊。然后2个礼拜，台湾一年有半年都是35度的高温。你说这些35度下，你让这些在社会上已经混了几年的人，
吹着冷气，
大肚大腹翩翩的人，他回去跑步。
对啊。
而且最后就算你会跑步会能打仗吗？
嗯，
现在打仗不是像以前拿个刀就可以冲上去打，不是啊，
嗯，
现在打仗都是用了高精尖的武器。
嗯，
那么多高精尖的武器，你用什么去操控它？一定要跟专业的人去来操控它。
嗯，
你买那么多武器来，你说美国那个坦克一般买了那个将近100辆，那不是要人去操控它的吗？你人不会操控，不会保养，不会维修，你买了就是废铁。
嗯，
就是这样。所以现在打仗不是靠人多，靠的是素质，
对啊，对啊，
而且不是说你什么东西都要买，
嗯，
对啊，你要有重点。
不过买什么也不是台湾可以决定的。
对啊，对啊，所以这种东西大陆你看它就叫价了，
嗯
嗯，而且怎么讲呢？这个东西就是我刚才讲过了嘛，你钱用来花在买武器上面，
嗯，
那你必然就会挤占其他的预算，
嗯，
比如说你这个健保的窟窿就没得补嘛，
嗯，
然后那你这个基础建设，你没有钱嘛，
嗯，
那军工要退休金就要再砍嘛，
嗯，
可是你就是政府就这么多钱，然后你经济每年又没有说那种哇每年那么大成长，
嗯，
大幅增长可以让你足够的预算去每年去 去做大量的采购。
嗯，
对啊。
可很多人会说，台湾这样买或台湾会这样，都是被大陆害的，因为有一个穷凶恶极人在旁边，就是要打你打你打你。
对，
所以我必须
没错。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台湾的国防预算只有大陆的1/15。
嗯，
你有可能增加15倍吗？
嗯，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嗯，
就是你跟大陆根本就不是一个对等的实体，然后你非要去做军备竞赛，因为大陆经济每一年还在保持正成长，
嗯，
所以大陆还军费每年都还在就是高比例的成长，
嗯，
对啊，所以名义上的大陆经费的成长每年都是10%左右，但是他们都会控制在10%以内了，
嗯，
但是他们很多，但是国外都不相信说那个数已经超过10%，那个。对外公布的那个很多都是有很多是没有在那个里面的，
哦，
就是有一些可能是那种用其他的方式就支出的，
嗯，
对啊，对啊，但是问题是大陆经济的规模现在是台湾的多少倍？我忘记那个数字了，20几倍吧，还是多少？
嗯，
而且现在差距在越拉越大，
嗯，
那所以大陆军费每年还是在这样增长，就是两边那个差距只会越拉越大，
哦，
就是你再怎么想努力，就是最后你。
嗯，
你再怎么穷兵黩武，因为你的量就这么大嘛，
就是靠军备来就是来避免的，不是个好方式，还不如用政治或外交或什么其他的。
所谓军事是怎么讲？军事是流血的战争，
嗯，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
嗯，
所以当什么事情都要走到战争去解决的时候，就表明说明你政治是失败嘛。
嗯，
就是如果政治上能解决的问题，不需要用战争去解决。
嗯，
对啊。如果你今天只是我想嘛，现在买这个也是不得已，一方面是就是美国压着他不得不买，
嗯，
另外一方面其实他买了会觉得鼓励就是士气嘛，就觉得说啊我们不怕，我们有这个，对啊。但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他不得不买，
嗯。
然后，那可是你的那个结果是什么嘛？就是你不是说我今天啊因为。大陆军力在高速成长，所以我要跟大陆去比那个军备竞赛。
嗯，
那苏联是怎么垮掉的呢？
啊，
嗯，苏联就是被美国拖垮的，因为美国经济，
可美国就没有垮，
因为美国经济够好，美国的经济它是市场经济，
哦，
它是也不算它不是完全市场经济，但是它美国的经济基础很好，它的体制很完整，
嗯，
很健全，而且它自己的整个国际，就是它是二战以后。西方世界是以美国为主导的整个产业链结构是这样的，
嗯，
所以美国它有拥有铸币权，它有铸币税，就是它发行美元，它是全世界帮它买的，
哦，
然后所以它就全世界都是它的这个倾销市场，
嗯，
全世界都用它的美元来结算，
嗯，
所以对它来说，它有它天然的，它这个经济是可以说是只要美元不信用不破产，它就可以无限制的一直让自己的扩张上去扩张。
嗯，
一直无限的扩张，一直到美元信用破产那一天。
嗯，
对啊，所以但是苏联不是啊，苏联卢布根本就不是国际硬通货、
嗯，
而且苏联本身的工业基础就没有美国那么好。
嗯，
因为苏联它是那时候是1919年那个1919年它成立的时候是那时候的萨皇俄国是一个农奴制的国家，
嗯，
所以那个国家其实工业基础是很落后的，基本上还是国内还没有进入那个。它不是封建制啊，
嗯，
它是农奴制。农奴制就是那个农民其实不是独立的个体，它是奴隶的，就是有半封建半奴隶社会。
嗯，
然后它直接跳到了所谓共产主义社会。
嗯，
然后那因为它一成立以后，马上就是西方国家就开始要打它嘛，就是说共产主义国家要把它灭掉，所以它整个国家在一转过来以后，它马上就实行工业化。它就是在全国在整个没有什么工业基础的情况下，
嗯。
强行的去发展重工业，
嗯，
因为发展重工业是为了发展国防工业嘛，你国防军工工业就是一定要重工业为基础嘛，
嗯，
然后那重工业发展起来，他把全国就是牺牲农业，然后把农业中剩余价值把它全部转移到了工业里面去发展重工业，所以它整个结构从刚开始就是一个头重脚轻的结构，
嗯，
那一般的产业结构来说，就是最基础的是农业嘛，
嗯，
农业发展完了以后再往上发那个。轻工业，轻工业完了以后，再重工业，
嗯，
就国防工业，比如说像造飞机啊，那种坦克、大炮，那个其实是很顶端的，
嗯，
就是你其他的工业都基础稳了以后，你才能基础，才能累这样一层层累积，然后才能到顶。可是他苏联一上来的时候就是倒三角，他是反过来弄，
嗯，
可是他没有很好的基础去支持他， 所以它本来就是那种很不稳的那种结构。
嗯，
那再跟他看美国那时候就也是使坏，美国那时候跟他是搞全球经费竞赛，
嗯，
然后苏联那时候也是在搞军备，其实苏联他们那时候就有点自不量力。
嗯，
他的工业基础如果他好好发展，然后发展把健全起来以后，他说不定还能撑久一点。
嗯，
他就过早的跟美国搞全球争霸，然后去就是投入很多的军队去发展他的军事工业，然后发展他的军力，然后全球在布局。对啊，苏联红军的时候最多是有550万人呢，
军人，
军人550万军人，全球第一。然后坦克有10000多辆坦克，就是很疯狂啊。
嗯、
就是当一个国家，它苏联人口一共才大概2亿人口不到，
嗯，
供应这么大的军队，美国那时候最多时候全国一共才100多万军队，
嗯，
它也全球部署才100多万，苏联讲500多万军队，然后所以他然后那时候美国又弄了个假的星球大战计划，
嗯。
然后就说啊什么你的这个就是全球在北美在西欧在各个地方部建反导弹系统、
嗯、
反弹道导弹系统，然后俄罗斯那个苏联就更紧张了，就更加速的发展他的那些这个军事工业，要摆脱美国对他的围追堵截、
嗯、
然后这个国家最后就被拖垮了、
嗯、
你全部的资源全部倾斜到了军事工业的发展、
嗯、
那老百姓在市场上都买不到什么好东西，
嗯，
那个没有轻工业嘛，然后农业也不发达，轻工业也不发达，
嗯，
然后以至于那时候美国也在国际市场上就在玩它，
嗯，
就是俄罗斯，那是苏联，它是因为它的农业不发达，
嗯，
所以它粮食靠大量靠进口，
嗯，
它粮食都没办法自给哦，你想一个2亿人口的国家，你的粮食、你的面包、你的小麦的产量都不可以养活你这国家人口，他每年要从国际市场大量进口、
嗯、
然后但是他是靠他出口石油，因为他有自己有石油、
啊、
出口石油，那时候美国就使坏嘛，在全球市场把石油价格压得很低，把粮食价格抬得很高，对啊，
美国能力很强哎、欸，
因为全球都是用美元结算，国际市场都是用美元结算嘛，所以他有的办法可以这样做到啊，
嗯，
然后所以就让他整个国家就是，然后另外就是他就是通过那种扶植共产党内部的那种改革派，
嗯，
对啊，说哎，如果对这改革派、对这个有异议人士分，对这个是不同政见的这个异议人士好一点的话，我们对你就好一点。
美国很常这样，就在别的国家扶植一个亲自己的政党，
嗯，也未必是亲自己的，就是跟政府不对，就是不对盘的人，
嗯，
来扶持他们，
嗯，
像叶利钦就是这样扶持出来的。
嗯，
叶利钦那时候是属于苏联共产党里面的改革派，
嗯，
然后他是比较亲西方的，然后戈巴契夫也是、
嗯、
也是比较亲西方，戈巴契夫其实他本来不是亲西方的，他只是后来就觉得说、
嗯、
我觉得他是被西方人给怎么讲
洗脑，
被利诱、
哦、
我讲利诱是因为人活在世上无非就两个追求嘛，求名和求利嘛，
嗯，
对啊，像戈巴契夫那种人他已经不会求利了，因为他到那个地位上了，属于那时候全球争霸的苏联的最高领导人、
嗯、
所以他根本不要求利，他求的就是名，
嗯，
可是对苏联那个共产党阵营来说，西方国家普遍是不接受的嘛，就那些独裁国家的这个根本就不是民主选举选、
嗯、
基本上他们都对他嗤之以鼻，可是那时候西方就觉得哎，他们就觉得这个人其实有他的弱点，好名，喜欢有好名声，表现的是很亲民，在苏联国内他是以改革形象著称，然后又很清廉，不像过去苏联传统领导人就是那种很就是老朽，
嗯，
暮气沉沉，很老朽，然后讲话很官样文章，戈巴契夫呢就比较亲民，然后还去视察民间，然后去出访这个其他的欧洲国家的时候也表现得比较亲民啊、
嗯、
然后比较像符合西方的调调，所以西方对他是比较 nice 的，可是我觉得那个底层背层背后的原因其实也是
为了自己的利益，
当然不是自己，谁是为了你那个苏联的好嘛，就像如果今天那个川普如果对中国的领导人好，那也是希望他赚到更多的利益，他不是为了自己中国好
啊，
然后后来给他最大的一个荣耀是什么，哇，给他诺贝尔和平奖、
哦、对对对对，
你知道吗，这种东西对于一个共产党来说，诺贝尔和平奖是多大的荣誉啊、
嗯、
他就是被腐蚀掉了你知道吗，他就、
嗯、
我觉得说他就包括叶利钦也是一样啊，叶利钦后来晚年他很后悔，
是、啊、
他觉得他是被西方人给耍了、
嗯、
对，他只不过在西方人在找一些这个他们的选择的代理人， 对，其实最终目的就是把你搞垮了，他以为他真的对你好，对，然后就哇，然后就他就完全开始听信西方的，请教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家顾问啊，怎么把经济搞好啊，然后怎么样去做政治的这个改革啊，然后把东欧那些卫星国全部放弃了，他的当初的普通国全部放弃了，所以那国家一个个变天，这些国家变天反过来会影响了苏联，苏联内部也是就是人心浮动整个部门，最后就是真的苏联八一九政变是因为苏联国内的那些传统的共产党势力是啊对他很不满，最后发动军事政变嘛，
所以就把叶尔钦给
没有发动军事政变，是把那个戈巴切夫先软禁起来，戈巴切夫那时候在黑海在度假，他也是学西方的，他去度假，度假的时候就军队直接空降兵过去把他那个地方包围，就把他就软禁起来了，然后当时苏联的国家杜马，就是苏联国家杜马就像苏联的国会，国会的议长，和他的副总统，还有他的国防部长，说国家实行进入紧急状态，他们实行军事管制，可是当时叶利钦就是西方国家的就扶植的当时他苏联共产党内部的一个改革派的一个明星嘛，
所以西方国家先扶植戈巴契夫，再扶植叶尔钦，
都有。戈巴契夫是在台上的人嘛，那种人是你没办法扶持的，那个只能去软化他，利用他。叶利钦当时是苏联共产党内部的少壮派，改革派，然后他那时候是莫斯科市市长。对，就是觉得说哇前途一片看好，然后但是他对苏联内部的那个共产党内部的那种腐朽他也是很看不惯，所以他也是一个很激进的改革者，希望改革，所以就被西方选中了，所以那时候当军队发动军事政变的时候，他是莫斯科市市长，他就号召人民起来去保卫这个合法政府，所以很多那些人就是苏联大妈们就
大妈，
苏联大妈就手挽着手走上街头啊，就在坦克那种坦克军事界。
为什么是大妈出来街头？
因为
不是什么学生啊，
如果你是学生或者是那个青壮年的话，军人可能会开枪，可是你一帮妇女在前面，军人不敢开枪。
哦，
军人怎么会对妇女开枪？因为俄罗斯人其实也是很大男子主义的，他们不会对女人开枪，他们觉得说你是个女人呢，你怎么会对女人开枪？你怎么会打女人？对啊，所以那些大妈们就手挽着手啊，就走上街头去把那些军车包围起来，不让那些坦克通过啊。后来的很多那个军队那时候也思想也很混乱，然后所以这个军事政变最后就是被这些苏联大妈们给瓦解。其实也是
大妈很强哎。
没有，其实大妈们也是被动员起来的，就是被叶利钦他们动员起来的。所以那结果后来那个这个军事政变就有点是被就是被那个因为参与军事政变的部队还是少数嘛。然后后来就叶利钦他那时候是莫斯科市长，他也组织了一些所谓的像民兵一样，像警察像民兵一样的，反而去要捉拿那些就是参与的那个副总统和那个国家杜马的议长，还有那个国防部长。最后那个他们发现哎好像就是响应的人不多，因为当时苏联确实也是很腐朽，因为大家其实对时政，叶利钦之所以能够上台，能够发展那么快，因为他一直抨击那个政府的很多作为嘛，这个经济搞得很差，然后政府贪污腐败，那确实是他们确实有很多问题啊，对啊，所以你老百姓当然就支持这种，所以老百姓起来不满嘛，我觉得这每个国家一直要去，你政府做的不够清廉。不够好，经济做的又不好，那大家一定就会这种怨言，有怨言的话，有人一挑动就起来了，所以那个他们那个军事政变就没有成功，没有成功，后来国防部长就自杀了，然后就军事政变就流产了，流产了以后呢，那个戈巴切夫从他被软禁的地方又跑回莫斯科，跑回莫斯科他就那当然就是把一批那个。保守派的就全彻底清除出去，然后抓着抓关着关，然后他就直接就是更加倒向西方，他就知道说他跟苏联政府内部的那种保守派已经是势同水火，而且都已经闹成那样，都军事政变了，他连他人生命都不保了，所以他就彻底倒向西方，然后几乎对西方就言听计从，那西方你就赶快就给他就是，当然就是。给他造了很多声势嘛，就是当他被软禁的时候，那西方国家就给他很多 这个声援嘛，
嗯，
所以他也是感恩戴德，所以他就完全倒向了西方。那叶利钦在这个事件中也是哇崭露头角，变成了一个在苏联政坛上，就是他以前可能是属于中产，就是属于算是叫什么，就是中生代。
嗯，
叶利钦以前在苏联共产党里面属于中生代的明星，结果那件事件以后，他一下子就变成了跟戈巴契夫几乎齐名的一个政治明星。
嗯，
对啊，然后就所有的人把所有的政治希望就寄托在叶利钦身上。
嗯，
所以他就出来选俄罗斯的总统，因为他是苏联是很多加盟共和国组成，其实最大的一个联邦就是俄罗斯联邦。
嗯，
他就当选了苏联的那个俄罗斯的总统。
嗯，
其实整个苏联的总统就是很多加盟共和国组成的嘛，俄罗斯就是最大的。
嗯，
所以后来那大概有没有半年时间呢？苏联是1991年解体的，大概。那不到一年吧，
嗯，
还是半年多时间，因为那时候整个东欧都已经很糜烂，东欧很多国家都全部共产党政府全部都倒台，然后全部都是新西方政府上台了，
嗯，
然后整个那个民间那个思潮啊，就是觉得说，哎呀，共产党推翻，共产党推翻，所以最后那个，然后那个波罗的海那些小国就纷纷宣布独立，
嗯，
本来那些国家就是被苏联并吞的，强行并吞加入苏联的，
嗯，
他们趁这个西方现在趁你自己那边乱七八糟的时候，
嗯，
他们就说我们要独立。
嗯，
独立的时候，那时候那个无论是叶利钦也好，还是那个戈巴契夫，他们也没有能力去顾，他们自己也是自顾不暇了，然后也不想管，反正独立独立吧。所以其他很多国家都是想到独立的，那最后就大家就把那些所有的剩下的那些国家来，就是叫起来说，大家说大家表决嘛，要独立好，还是要留在这个苏联里面，
嗯，
就大部分都说我们要独立。
嗯，
然后就苏联就一下就垮掉了，你知道吗？就然后大家开个会就决定说啊。各国家独立，
嗯，
就算垮掉了，然后以前24个加盟共和国就垮掉，然后还剩了十几个，
嗯，
就是还维持着一个松散的关系，组成了一个叫做独立国家联合体，那时候称作独联体，
嗯，
还存在了几年的时间，
嗯，
对啊，那 后来也就是都就烟消云散，就是个 transition 的阶段，
嗯，
对啊，然后就叶利钦就是搞了几年，他就是请了一帮西方的那个经济学家来帮他去搞。搞了几年以后，搞得这个国家是更糟糕。而且他后来发现，他上台了以后，完全西方那一套去搞的时候，那个苏联就垮掉了。不是行不通，他没有上台的时候，西方人给他很多的许诺，他就是，
啊
嗯，就是很慷慨的这个许诺，说我们给你这个，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民主阵营是你坚强的后盾。等苏联真的垮了以后，
嗯，
然后苏联的军事威胁不存在了，军队最后连。很多苏联军队那时候讲500多万军队，那些军队后来最后连军饷都发不出来，那些军人后来是把枪拿到黑市去卖换生活费。然后那个苏联那时候全世界核武器第二的国家，很多 核武器的那个那时候都流进黑市，
那是太夸张了吧，
啊，
核武器，
对啊，就是那个核原料了，
啊，
核原料都卖进就进入黑市，
那也蛮危险的吧。
跟你讲，我们黑市怎么都可以买得到，因为那时候没有钱，那些军人那个军装嘛，军装脱下来卖钱都已经算小事，把枪拿出去卖已经不算什么。就是更严重的是，把那些那个什么大陆不是第一艘那个航空母舰，那个航母就从乌克兰买来的，就是他们本来建的快建成了，最后苏联解体了，
嗯，
然后那个东西那个航空母舰就停在那个造船厂，
嗯，
停了十几年，
嗯，
就全部都生满了锈，
嗯，
大陆后来就是$200万把它买下来。
大陆为什么要买？是朋友还
是？不
是，
大陆买下来后自己研究一下，研究完了后就自己仿造了一个，就造第二艘航母。
哦，
大陆航母就这样来的，就是那个，那是集结了多少科学家、工程师的心血造出来的东西，最后三分不知道人当废铁一样卖给大陆了。对啊，这国家就这么垮掉了。那垮掉了，当着西方国家发现，哎，垮掉了，让人死去吧。不是趁你病的时候要你命吗？我还去帮你，把你再扶起来，然后你再变成我的敌人吗？谁脑子坏了还做这种事情啊？
嗯，
所以美国人也好，西方国家都是口惠而实不至。
嗯
啊，当初讲了一大堆，说你们大胆的去闯，大胆的去做，我们跟你坚强的后盾，说给他援助，那个援助根本就没有到。所以苏联，
嗯，
所以那俄罗斯那时候很惨。
嗯，
俄罗斯以前跟美元是1:0.6，
嗯，
就是1卢布可以换0.6美元。
嗯，
好像是这样，对1卢布可以换0.6美元，
嗯，
最后啊，最多时候贬到1:2000，所以很多俄罗斯人的终身财富一下子就用美元来结算，一下子归零，
嗯，
很多人都归零了。然后 整个国家垮掉了以后，
嗯、
比如说以前它是一个产业链，
嗯，
比如说那个乌克兰的天然气是来自于俄罗斯，
嗯，
那乌克兰的是重要的粮仓，乌克兰的粮食是供应给全苏联其他国家，
嗯、
然后以前比如说高加索这边是产石油，现在大家都各顾各的了，
嗯，
谁还可以搞这套？而且各个地方都是自己在闹的一团，没有人去生产，
嗯，
所以粮食也不够，什么都不够，然后石油也没有，什么要什么没什么，
嗯，
对啊，结果的国家搞了一塌糊涂。
哇，俄罗斯现在可以这样，也算还蛮厉害的。
他是后来是在1999，那是叶利钦搞了大概，叶利钦弄了大概有七八年吧，
嗯，
到了九几年的时候，他最后是发现他实在是搞不下去了，
嗯，
因为国家就一直没有好嘛，所以后来叶利钦他自己就辞职了。
哦、嗯，
他最后是把那个棒子交给了那个普京。
哦，然后一直到现在。
嗯，普京一直到现在。然后普京他恶意的不停的，
嗯，
普京是比较接近的。普京他这个人他是就是算是也算是很角色。
嗯，
对啊，他也算是厉害，而且他是他在俄罗斯的民调非常高。
嗯，
对啊，所以很多西方人就觉得说你那个一定是在这个作弊，一定是选举在作弊或者假选举。可实际上他们不了解俄罗斯的民族性，就是俄罗斯人对西方人现在是非常的反感。
嗯，
俄罗斯人都觉得西方人骗了他们，
啊，
他们国家搞得很糟糕。所以苏联是从1991年解体，其实从90年代开始就开始乱了，
嗯，
一直乱到大概乱了20年。然后一直到了十几年，一直到1999几年，
嗯，
大概可能九七九八年，就是那几年，就是九零年代末期，还不到2000年的时候，
嗯，
普京才接手，
嗯，
普京接手了以后，才慢慢把这个俄罗斯这个局势给稳下来，
嗯，
然后借着那个前几年，就是石油大赚的时候，他又让国家本来。积欠了大量的外债，
嗯，
他把大部分外债全部还清。
哇，那他很厉害。
他有他的问题，比如说苏联，俄罗斯现在还是很多一些问题了，就是他虽然把国家那个整个下滑，以前俄罗斯，以前苏联啊，那个，假如说他的在国际上的地位是在这边，
嗯，
然后他解体了以后，然后交给那个叶利钦搞，就掉到这边，
嗯，
他现在把他这个又拉回来一点，
嗯，
对啊，可是他再也回不到以前的那个地方了。因为
土地跟国家也都失去啊，这也不可能回来
了。土地国家失去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整个全部都转型了。因为说它这个转型是，苏联统治70年，那个整个经济结构和整个都是很扭曲的。然后他们现在就是按西方的方法是让自由落体，让它全部恢复原样，要 reset。结果一 reset 以后就全部都往下掉了，什么都没有，然后再从慢慢爬起来。
嗯，
所以俄罗斯是普京这20年来慢慢把他给从谷底拉上来，拉到现在这个地位。
哦，难怪他那个声望会这么高。
所以他在俄罗斯虽然有很多人对他不满，就是他独裁啊，然后觉得他有什么寡头这个垄断啊，
嗯，
然后很多贪腐啊，
嗯，
可是大部分的一般的老百姓，我觉得也不敢说全国的人，大部分老百姓还是认同他的。
嗯，
而且普京这个人他对西方非常强硬。
哦，
他这么强硬其实是符合俄罗斯的民族性。俄罗斯人他们不会跟你搞那套什么什么什么，你打我的左脸，我就把右脸给你打。你打我的左脸，
哪个国家会这样？
对啊，俄罗斯人的性格，你打我左脸，我打你左右两个脸。对啊，
这个有弟弟今天有没有念书啊？
嗯，
都忘记了。
对啊，弟弟，念书了。
你怎么都没有讲啊？
臭小孩，
他就默默的
就当没有发生过，
然后最后要睡觉这样。